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北京时间7月22号晚上10点 华盛顿时间早上10点，现场为您进行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国际社会敦促俄罗斯协助进入马航坠机现场，伊朗核谈判延长期限，但是在核心问题上的分歧恐怕难在短时间内解决，中国军校罕见的对媒体开放。 中国媒体人士认为，中国政府对手机和社交媒体网络的管控，就是想管也可能管不了。我们还有其他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看两则跟因为马航坠机新闻引发有关的消息。 美国星期一宣布禁止商业航班飞经朝鲜和邻近空域，理由是那个地区存在未经警告发射弹道导弹的危险。马航客机7月17日坠毁之后，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扩大了原先列出的商业航班禁飞区，将6个国家上空列为危险空域，包括乌克兰、埃塞俄比亚、利比亚、伊拉克、索马里和朝鲜。 联邦航空管理局还提醒说，飞经叙利亚、也门、阿富汗、刚果、埃及和西奈半岛、伊朗、肯尼亚以及马里的商业航班也可能面临风险。很多分析人士认为，假如将东乌克兰列为民航飞机的绝对禁飞区，就不会发生马航这次惨烈的坠机事件。 东乌克兰的亲俄反叛分子已经把坠毁的马航班机的黑匣子交给马来西亚专家。 移交过程是星期一晚间在东乌克兰城市顿涅茨克的一次会议上完成。在此前几小时，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和反叛势力领导人博罗代通了电话。马来西亚的萨克里上校说，黑匣子有些损坏，但是仍然完整，而且状态良好。星期一早些时候，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一项决议，谴责击落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班机的行为。 决议还要求控制坠机现场的亲俄分离分子，允许调查员不受限制地进入该区域。乌克兰、美国和欧盟官员说，这架客机7月17日飞经东乌克兰上空时被一枚地对空导弹击落，飞机上有298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马来西亚客机在乌克兰东部反政府武装占领的地区上空被击落几天之后呢，坠机现场仍然是在亲俄反叛军队的掌控之下，这让人们怀疑他们在篡改证据，掩盖他们卷入这次事件的事实。国际社会向俄罗斯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俄罗斯帮助确保不受限制的国际调查。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有关官员和家属多次请求交出遗体之后，一辆载着近300名遇难者遗体的火车星期一离开反政府武装控制的乌克兰城市托列兹，驶达乌克兰政府控制的东部城市哈尔科夫。获准进入火车的荷兰调查人员说，尸体得到妥善的保存，但是亲俄罗斯的反叛分子继续阻止对事故现场进行不受限制的国际调查。
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一表示，反政府武装可能会篡改有关证据。奥巴马总统用迄今为止最强烈的言辞谴责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的作用，呼吁普京总统切断同分离分子的联系，否则会受到更大的国际孤立。Now's
the time for President Putin and Russia.
现在是普京总统和俄罗斯脱离他们一直采取的战略，认真设法解决敌对状态的时候了。
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一说。 不应将这场悲剧政治化。
没有任何人应该，没有任何人有权利用这次悲剧达到他们自私的政治目的。这些事件不应分化，而是要团结人民。
俄罗斯军方官员星期一对有关分离分子用俄罗斯导弹击落马航班机的指责提出质疑，他们说没有任何卫星图像证实，他们企图将责任推给基辅。
俄罗斯的空中控制系统侦测到一架乌克兰空军飞机，可能是苏-25战斗机，朝着马来西亚波音飞机的方向移动。
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一就澳大利亚提出的一项议案进行表决，这项议案要求国际社会进入坠机现场以及周围地区停火。澳大利亚外长毕晓普也在会议上发言。
这项决议案要求安全有保障、不受限制地进入坠机现场，以便调查当局能展开工作。现在尚未提供这种进入，实在是可比的。
星期二早上，乌克兰东部亲俄罗斯的反政府武装把马航班机上的两个黑匣子交给了马来西亚的专家。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赵婉成。乌克兰认为击落马航班机的是俄罗斯地对空导弹。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还把马航班机事件称为恐怖主义事件。乌克兰打算要把俄罗斯告上国际法庭，起诉俄罗斯支持分离分子击落马航班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反间谍署署长纳伊达星期天表示，击落马航班机的是俄罗斯地对空导弹，操纵地对空导弹的也是俄罗斯军人，乌克兰将把俄罗斯告上国际法院。他说，乌克兰正同国际专家密切合作，收集可以提交给国际法庭的俄罗斯参与击落马航班机的证据。纳伊达说，乌克兰安全部门每天都获得大量的有关这个方面的情报，目前正对这些情报验证。与此同时，乌克兰也正同包括荷兰、波兰、英国、美国等国家的情报部门加紧合作。纳伊达说，有关俄罗斯参与击落马航班机的证据资料今天还不够充分，但乌克兰很快将会掌握足够多的证据。他还说，乌克兰有足够多的证据证明目前在乌克兰东部地区的冲突不是内战，而是俄罗斯挑起和支持的恐怖行动。他说，分离武装势力试图销毁罪证，隐藏俄罗斯提供的武器装备。乌克兰的一些法律界人士说，最有可能起诉俄罗斯的地方是荷兰海牙国际刑事法庭。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把马航班机事件称之为恐怖主义事件。波罗申科在星期天表示，虽然俄罗斯支持的分离势力武装试图阻挠马航班机事件的国际调查，甚至把飞机的黑匣子也控制了起来，但这无济于事，因为即使没有黑匣子，乌克兰方面也有卫星和照片以及录像资料证明地对空导弹的发射位置、击落马航的地对空导弹的装置以及这些导弹装置从俄罗斯运进乌克兰的证明资料。此外，乌克兰还掌握有监听录音等其他方面的证据资料。乌克兰总理亚采纽克星期一表示，由于荷兰遭受损失最大，乌克兰准备把调查马航班机悲剧的国际委员会的领导权转交给荷兰方面，由荷兰领导和协调国际调查行动。他说，马航班机被击落是可怕的国际悲剧，更是反人类的国际犯罪行为。亚采纽克还透露，迄今已经找到了272具遇难者的遗体，乌克兰准备把这些遗体运送到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以便做进一步的技术鉴定工作。亚采纽克还强调，所有国际社会都应该参与调查工作。他强调说，毫无疑问，马航班机被山毛驹 M1 型地对空导弹击落。亚采纽克表示，乌克兰掌握有导弹发射的照片以及三段有关分离分子同他们的俄罗斯上级通话的监听录音资料。亚采纽克说，在乌克兰东部的军事行动中，乌克兰政府军从未使用过地对空导弹， 乌克兰国防部准备提供当时的乌克兰军队地对空导弹部署位置的资料。与此同时，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天发表讲话说，任何人都无权利用马航班机事件来达到自己的狭隘自私的目的。普京说，应该保证国际专家去飞机坠落现场调查。另外，俄罗斯共产党领袖久加诺夫呼吁俄罗斯不应该屈服国际压力。久加诺夫说，俄罗斯有先进的核武器可以同西方对抗。久加诺夫说，现在是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了，指望波罗申科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这位乌克兰总统是美国和西方的代理人。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俄共一直支持普京的乌克兰政策，也是普京政权在这个方面的主要盟友。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百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在马航班机坠机事件发生之后，美国的国会议员们他们也做出了反应。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杨晨的报道。
美国两党国会议员们在这个周末纷纷在各大电视台的节目中发表他们对马航悲剧的反应。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民主党参议员梅南德兹在福克斯 Fox 电视节目中说，
我认为西方包括美国应该做出比以往更为强硬的反应，在飞机被击落之前我的立场就是如此。
参议院另一位外交事务重量级议员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也认为，首先应该谴责普京向乌克兰反政府力量提供武器。
然后我们应该实施最强烈的制裁，并且说服欧洲也这么做。
共和党众议员彼得金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节目中强烈抨击了普京的作为。
他无法再符合文明社会正常作为，这种行为可以追溯到斯大林、克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代。他造成了这场危机，但自己却躲了起来。
国会两党很多议员都认为俄罗斯应该对马航悲剧负责，并呼吁进一步制裁俄罗斯。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我们是在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这一次的广播。接下来在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我们来看两则国际要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和美国国务卿克里继续与中东有关各方举行会谈，争取终止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的战斗。星期二凌晨，持续两个星期的冲突仍然没有缓和的迹象。以色列空袭了加沙地带的多个目标，打死至少十人。以色列也受到来自加沙地带的火箭弹袭击。克里星期二早晨在与埃及外长舒克里会谈之前，会晤了巴勒斯坦情报部门负责人马吉德·法拉杰。克里和舒克里都表示，希望不仅促成停火，而且推动巴以和平进程。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敦促双方立即停止暴力，无条件谈判。潘基文将乘飞机前往以色列会见内塔尼亚胡总理，并且在约旦河西岸会见巴勒斯坦官员。一个自杀爆炸手星期二袭击了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机场附近的一处院落，造成至少四名外籍保安死亡。阿富汗警方说，骑摩托车的袭击者在院落入口处引爆炸弹，里面住着禁毒部门的工作人员和一名外国合同工。爆炸还造成至少六人受伤。塔利班宣称对这起袭击负责，并且声称有15名他们所谓的侵略军在一个外国情报基地被炸死，并且有多辆汽车被毁。塔利班反叛组织经常夸大袭击的细节和死伤人数。美国领导的北约联军还没有对这起袭击发表评论。北约军队已经跟塔利班作战12年，目前还不清楚这次袭击中的遇难者的国籍。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伊朗的核谈判议题。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说，伊朗已经将其储存的高纯度铀转变为危险等级比较低的形态。这种浓缩铀要用来制造核武器难度比较高。这个举措呢，是遵照伊朗去年跟西方强国达成的临时协议，用来交换西方国家减轻对伊朗的制裁。 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从伦敦发来的有关报道。
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星期一表示，伊朗已经将其储存的纯度达20%的浓缩铀转变为危险等级较低的形态。高纯度铀可以被用来制造核武器。德黑兰一直否认试图制造核弹，坚持其核项目是民用。此前，伊朗和西方国家星期六同意将双方达成长期协议的最后期限延至今年11月。但是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的费茨帕里克表示，双方要达成最后协议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西方国家同意不再对伊朗施加更多的制裁，伊朗也同意冻结其核项目，但是伊朗不同意削减库存的浓缩铀，这是目前双方的症结。
欧盟外交政策主管阿什顿星期六在双方同意延长最终期限之后表示，未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While we've made tangible progress,
我们在一些议题上已经获得实质的进展，并且在共同制定一个全面联合行动计划。但是双方在一些核心问题上仍然存在严重的分歧，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阿什顿将在今年底前卸任，这可能让未来的谈判复杂化。费茨帕里克对于双方在接下来4个月内是否能够达成任何协议抱持怀疑态度。
但与此同时，伊朗的核项目已受到限制，他们无法在发展核武器的道路上往前走。当然，伊朗自己声称这不是他们的目的，因此外交行动已经产生效果。伊朗的核项目已经被冻结，我们没有解决方案，但也不太可能获得解决方案。未来4个月，或许我们必须重新检视，继续施加限制，然后再次延长最后期限。
伊朗将其储存的纯度达20%的浓缩铀降低纯度，美国相对应的将解冻价值达28亿美元的伊朗资产，对伊朗的其他制裁行动维持不变。但是双方都欢迎进行谈判的承诺。伦敦一家国际法律公司的总裁，同时也是伊朗贸易与制裁问题的专家库许纳表示，
我有一些客户迫切地想回去和利润丰厚的伊朗企业做生意。我给他们的建议是，你们现在还不能和伊朗重新做生意，但是当然可以开始行销，飞过去讨论可能的交易。当然这一切都必须以合法的方式进行，为一旦制裁解禁做好准备。
西方大国和伊朗尚未决定何时何地举行下一轮谈判，只是说谈判可能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内举行。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印度尼西亚公布了选举结果，正式的大总统大选结果是前雅加达市长威多多击败前军事将领苏比安托，当选印尼总统。之前人们广泛预计加剧商威多多胜出，官方数字显示威多多获得53%的选票。印尼大选的两位候选人之一普拉博沃苏比安托在正式选举结果公布之前几个小时宣布退出选举，他批评选举过程是有问题和不民主的，并且指责其竞选对手前雅加达市长佐科威多多有大量舞弊行为。苏比安托可以向宪法法院提出申诉，但是很多分析人士认为他的舞弊指控被夸大了。当局在全国部署了成千上万的警察和军人，以防止世界上这个人口最多的穆斯林国家发生政治动乱。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为您播报一组跟中国有关的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一晚间抵达哈瓦那，开始对古巴这个美洲唯一的一党专制国家展开为期2天的访问。这是习近平拉美四国之行的最后一站。古巴期望中国能够在古巴投资。习近平将会晤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劳尔·卡斯特罗，之后将前往古巴第二大城市圣地亚哥，视察改善这座城市港口设施和重建工作的计划实施情况。将近2年前的桑迪飓风几乎摧毁了这座城市。习近平上个星期在巴西参加了由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组成的金砖国家首脑峰会，随后访问了阿根廷和委内瑞拉。 期间与上述三个国家签署了大批贷款和投资协定。有一个人权组织表示，他们发现了至少100个专门散布中国政府有关西藏问题的宣传的假推特账号。自由西藏组织发现，这些推特账号经常使用编造拙劣的西方人姓名，并且配有照片，包括专业摄影师拍摄的美国女学生照片，还有一些推特账号使用商业股市图像或者是已故名人的照片。总部设在伦敦的自由西藏组织说，这些推特发布英语文章，攻击达赖喇嘛，并且把西藏描绘成一个心满意足、牧歌式的中国省份。中国当局竭力描绘一幅西藏稳定的景象，但是自2009年以来，西藏有130多人为抗议北京的统治而自焚。中国当局指责达赖喇嘛煽动自焚，而达赖喇嘛否认这个指称。中国政府没有对自由西藏的有关报告做出反应。自由西藏是跟纽约时报合作进行这次的调查的。国际记者保护组织国际记者联合会在7月22日发表新闻稿，谴责中国广东省的宣传官员向一家媒体施加压力，要求开除记者宋志彪。宋志彪早些时候在一家香港媒体发表了一篇评论。今年7月18日，宋志彪被迫和所在单位南方报业集团签署解聘协议。当地一些记者说，宋志彪离开南方报业，就是由于他在7月16日为香港东方日报网站撰写了一篇评论文章。他们说，广东省宣传官员表示，宋志彪此举违反了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今年6月30日发布的新规定。宋志彪在东方日报网站上发表的评论，分析了广东省第二次强迫广东电视台用普通话而不是广东话广播新闻所引发的社会反应的不同之处。广东省政府4年前曾经试图推行这个政策，但是在当地民众的反对之下收回了计划。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在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中共中央不久前将中国军队的最高官员徐才厚开除出党，并且将其以贪污腐败罪移交司法机关惩处。这个星期二，中国军队罕见地对媒体开放军事院校。接受采访的解放军军官表达了对中国军队腐败问题的担忧。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在当天的媒体开放日，解放军装甲兵工程学院的学员们向媒体展示了他们的武器和操练情况。记者问起徐才厚腐败案件对军队的影响，学院的官兵表示对军队腐败问题感到担忧。学院院长徐航少将说，徐才厚案只是个别腐败分子所为，不代表解放军整体形象，但这种问题出现的原因十分值得反思。
总体上我认为对我们的学员影响不是很大，但是有很多的经验教训还值得我们去总结。那么在我们的这个教学过程中，我们肯定会把徐才厚案件做一个典型啊，来进行这个剖析分析啊，来研究教育我们的学员啊，端正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
学院院长徐航少将说，徐才厚案件对军校学员的训练几乎没有影响，但是需要从徐才厚案件中吸取经验教训，确保这种事情以后不会再发生。许建军是来自四川的学员，今年23岁。他说，如果军队要在未来任何作战情况下取得成功的话，打击军队内部的腐败是十分必要的。
我们应该正视这个问题，就是反腐一定，从我作为一个学员的角度看，反腐是进行是很有必要的，因为这个确实不管是哪个国家还是哪个军队有腐败的存在，都有影响战斗力的生成，影响军后的在战争中打胜仗。
7月22日，160多家中外媒体到解放军装甲兵工程学院参观采访，记者们还参观了学院教学科研设施、装甲装备展示，并观摩装甲车障碍物驾驶训练， 以及学员的军事基础训练。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民众使用智能手机登录互联网的人数首次超过使用固定电脑的人数。与此同时，中国当局对于网上社交媒体的强化监管再次引起高度的关注。有科技工作者就抱怨，上网研究搜索国外的网站受到了限制。不过呢，也有媒体人士认为，中国政府对于手机跟社交媒体网络的管控，就是想管，可能也是管不了的。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最新公布的统计显示，在中国6亿3200万互联网用户当中，现在有83.4%的人使用智能手机上网，首次超过了通过固定电脑上网的人数。中国的固定电脑上网人数比例为80.9%。与此同时，中国的互联网用户还在大踏步成长。去年12月底到今年6月底，新增上网人数1440万。这家中国机构在半年公布的一次报告中还说，网上社交手段微信已经和正在超过早期的微博、QQ 等社交信息分享交流手段，成为中国移动通讯用户最爱使用的网上交流平台。目前中国微信客户群人数接近4亿6000万。纽约时报日前刊登的报道说，中国手机上网人数首次超过固定电脑上网人数是一个重大转变，因为无论互联网市场还是智能手机市场，中国都是全球最大的市场。与此同时，有关在中国互联网上实现访问自由、言论自由以及思维自由的关注与日俱增。报道说，中国人权律师滕彪说，他的微信账号5月起被当局停机。6月初，因所谓网上传播加剧宗教极端主义和民族仇恨的暴力信息，新疆当局判处1人10年徒刑，另1人5年徒刑。报道援引路透社的消息说，进入7月份，在中国大陆受到广泛欢迎的韩国聊天软件 KakaoTalk 和 Line， 以及一个照片分享网站 Flickr 的运行受到中国当局的干扰。有监督网络审查的民间组织说，上述情况不是技术故障所致，而是中国网络监管当局有意封锁有关香港7.1大游行的消息。不过也有消息说， Flickr 最近不能够打开，可能同强台风有关。中国人大教授沈英红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当局对互联网的管控需要更好的平衡，因为目前他和很多科技工作者的研究受到影响。他说，
中文的境外网站、英文的境外网站接不通的越来越增加，可能这个略微紧了一些吧。
石英红教授认为，如此严格的管控对社会发展是有代价的。他说，追求100%的社会稳定不现实，也是实现不了的。当局应该在网络促进社会和经济进步与管控之间求得平衡。他还说，网络管控的平衡和拿捏问题不仅中国有，其他国家也有。独立中文笔会成员、原河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部编辑朱欣欣对美国之音说，他的手机通讯长期受到当局监听。他对美国之音说，
手机上网它比电脑上网又更具有灵活性，可以随时随地的把他所看到的这个事情是吧，通过文字、图片或者视频的方式啊，随时这个互相交流发布出去啊，这样呢每一个人都是一位个这个相当于一个公民记者了，是不是啊？哎，这样的中共可以说是他无法这个封闭任何这个所有的消息。
朱欣欣说，中国的网络审查当局目前似乎可能想管也管不了，手机加网络对中共构成了致命的威胁。报道说，中国手机和网上用户群中相当多的人是追求实用性功能，网上社会新闻传递以及言论和讨论只是中国网民关注的一部分，还有越来越多的网民不是上网聊天纵谈国事， 而是听音乐、打游戏和上网阅读。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三一集团在美国的一家子公司罗尔斯公司，他们的并购还有新建风能发电厂的这个计划呢，被奥巴马政府叫停。结果罗尔斯公司把奥巴马政府告上了法庭。美国的一个联邦上诉法庭日前就裁定奥巴马政府是违宪的，而这个裁定呢，被认为是具有历史性的意义，也是一个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判决。为何如此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2014年7月15日判决说，总统的行政命令剥夺了该公司享受正当法律程序的权利。判决还指出，在没有事先通知罗尔斯公司并允许他查阅总统决定所依据的非保密证据并作出回应之前，不能剥夺其财产权益。代表政府一方的美国司法部民事部门的发言人在给 VOA 卫视记者的电邮中拒绝就此案发表评论，而只是表示正在对法庭的判决进行审议。华盛顿市梅亚伯律师事务所律师蒂莫西·基勒曾经担任美国贸易代表处幕僚长，并且在美国财政部以及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担任要职。
法庭在这个案子中判决说，正当程序意味着在审批程序结束时，对于总统做出的决定所依据的非保密材料和证据，提出并购的公司应该有权查阅，并且有机会做出回应。因此，这个判决使审批程序有了重大的改变，但实质性结果没有改变。
法庭目前的判决既没有肯定罗尔斯公司的并购计划，也不是最后的判决。政府一方还可以提出上诉，他既可以要求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全庭所有法官重新听审此案，也可以直接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上诉。三一集团是一家民营企业，主要生产、研发和销售重型机械。其子公司罗尔斯公司主要在北美地区拓展风电业务。罗尔斯在德克萨斯州和科罗拉多州已经投资兴建了3家工厂，投资规模大约为7000万美元。2012年3月，罗尔斯公司计划在俄勒冈州并购及兴建风能发电厂项目。由于项目位于测试无人驾驶作战飞机的美国海军基地附近，因此引起了美国政府的警觉。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在审议了罗尔斯公司的并购计划后，建议奥巴马政府叫停并购交易。2012年9月，奥巴马总统颁布行政命令，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并购，并下令罗尔斯公司撤出所有投资。10月，罗尔斯公司起诉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罗尔斯公司总经理刘伟伟在接受 VOA 卫视记者采访时谈了提起诉讼的原因。
跟我们同处一个地方的其他的一些项目都没有问题，也有很多离这个军事基地比较近的项目，他们都在附近运行，并且运行了很多年，并没有任何问题。而我们这个项目因为这个距离的原因，因为这个地理位置的敏感性被否决了。我们认为在这个美国政府行政部门在审批这个项目过程中没有保持足够的这个透明，然后没有给予足够的正当程序的权利。
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2013年曾经以无权驳回总统颁布的行政命令为由，做出过不利于罗尔斯公司的判决。罗尔斯公司的总经理刘伟伟认为，判决会对其他类似的并购计划有很大的借鉴作用。
中国的很多企业在美国开展这种投资业务，或多或少都要跟这个美国的这个外国投资委员会打交道，都要经过他们的这个审批。因为以前的行政权力很强大，基本上没有一个类似的案例说是要挑战美国政府。我个人认为，基于这个案例，以后呢，政府的审批程序会更透明一些。
华盛顿市律师唐纳德·维埃拉说，罗尔斯公司一案充分体现了美国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政治体制之间的良好运作。
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审批程序中，首次出现政府三大部门一起介入的局面。政府行政部门启动审批程序，国会通过立法授权审批，并设立有关架构。司法部门判决说，我们是平等的政府机构。我们最关心的宪法问题是，正当程序是否得到了维护。
罗尔斯公司的总经理刘伟伟说，这个判决体现了美国司法制度的公正性。
这个胜利呢，应该是美国法律体制的一个胜利。可以很明确的看出，司法对这个行政权力，包括美国总统的权力，是可以直接干预的。在美国的财产权受宪法保护，这个不是一句空话，这个是实实在在的法治。从这一点来说呢，对中国的法治也有很大的这个借鉴，因为中国一直在喊要这个进行这个法治社会，推动法治民主。我觉得应该向美国学习，并不是说学习它的具体的体制，而是要学习这种法律高于一切，真正的法治社会到底是什么样子，他们是怎么样处理问题的。
VOA 卫视记者亚威玉港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我们是在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进行这一次的广播。中国跟越南之间的领海争议跟紧张气氛已经对越南经济带来了影响。越南政府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前往越南的中国游客大幅减少，比五月份减少了将近三成。很多越南旅游业者叫苦连天。不过呢，也有业者预估，在中国撤走有争议的钻井平台之后，中国游客渴望回升。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的采访报道。
今年五月，中国在南中国海和越南存有争议的水域设立了钻井平台，引发越南国内一场大规模的反中抗议，造成四名中国公民死亡。中越关系陷入前所未有的低潮，到越南旅游的中国游客人数也开始减少。根据越南统计局的最新数据，今年头六个月，前往越南的430万名外国观光客里，有四分之一来自中国大陆。但是从六月份开始，中国游客减少了30%，来自香港的游客更骤减了72%。在越南经营黄茶旅行社的蔡家煌对美国之音说，除了害怕越南的安全局势，中国政府发布的旅游警告也进一步阻挡了中国游客前往越南的脚步。
反中这个暴动呢，失控了以后呢，中国就是全面的冻结的所谓的中国游客到越南。单独一个月里面就少了6万多个人，少了6万多人。那之前呢，因为中国游客在越南呢，这一两年来相当的火热，所以导致到越南的饭店业者也要餐饮业者来讲，他大量去投资。那一下子来讲呢，产生了这个6万多的这个游客里面来讲呢，实际上对越南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越南旅游业收入占越南 GDP 的6%，而中国已经是越南最大的客源国，为越南带来了可观的外汇收入。香港理工大学教授谢思明去年曾在一份报告中说，中国政府将对外观光作为制裁的工具，最著名的案例就是2012年与菲律宾和日本发生海上主权的争议之后，对这两个国家的旅游进行限制。谢思明表示，中国现在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来实施类似的制裁。越南黄茶旅行社的蔡家煌也承认，中国政府把对外旅游经营成战略产业，稍有争议就限制或暂停游客前往。但是蔡家煌表示，他对中国游客回流越南感到乐观。
中国会不会游客过去疑惑，其实取决于政治的问题。专有平台撤走了以后，我想他政治因素会缓和一点。
蔡家煌估计，最快今年九月应该就能迎来中国游客。他也呼吁越南旅游当局加强在中国的宣传，让中国人知道 越南是个安全的旅游目的地。目前由中国直飞越南的19个航班已经有14个被取消。越南国家旅游局官员表示，正在与中国协商，希望能够尽快恢复这些航班。美国之音综合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韩国警方说，发现了一名在逃韩国商人的尸体。这位商人与今年四月造成大约300人死亡的渡轮事故有关联。韩国警方星期二说，6月12日在南部城市顺天一个果园里面发现了73岁的于炳彦的尸体。于炳彦是青海船务公司的所有者，而该公司是岁月号渡轮的营运方。这具尸体几乎无法辨认，但是顺天市警察局长说 DNA 检验结果跟指纹比照证实这是于炳彦的尸体。调查人员拒绝排除是他杀或者是自杀的可能性。在这位亿万富翁的尸体附近发现了几个空酒瓶，死者穿着价格昂贵的鞋子和一件意大利制造的外套。岁月号在今年四月沉没，检察人员怀疑该公司的腐败和安全标准不严格，导致了岁月号沉没。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下面来看一则在台湾发生的示威事件。台湾法轮功成员日前在台北举行反中国政府迫害15周年的游行和悼念活动，一共有上千人参加这一次的活动，有一些台湾学者跟立法委员也出席活动表达支持。下面就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太阳花学运幕后重要推手、中央研究院研究员黄国昌教授出席法轮功晚会时表示，肯定法轮功追求宗教自由，坚定捍卫人权的价值，而台湾目前的自由、民主和人权最大威胁就是来自于中国共产党。
两岸的权贵集团，他们要联手决定台湾的未来，他们要联手协助中国共产党打压台湾的民主政治，这就是台湾民主自由今天所面临到最大的危机。
黄国昌还指出，相较于法轮功的媒体大纪元时报和新唐人电视台，台湾的主流媒体已经越来越少报道中国共产党迫害人权的事件，台湾的主要政党也都不敢公开表示反对中国共产党。上周日，大约1000名台湾法轮功成员聚集在台北101大楼附近广场，接着游行到总统府前的凯达格兰大道，举行拯救善良、结束迫害15周年的烛光晚会。中国政府一直把法轮功定位为非法组织。长期关注人权议题的台湾在野党民进党立委尤美女表示，欧洲议会去年12月12号通过了一项决议，谴责中国政府持续进行活摘器官的酷刑。
因为中国在1988年就已经通过所谓的这个反酷刑的一个人权公约，它从今年的1月1号又成为联合国的人权委员会的委员，因此对中国活摘器官这样的一个酷刑以及反人类罪应该要严予调查。
尤美女还说，国会议员反对中共活摘器官国际联盟的亚洲联盟已经率先于今年4月20号成立，并决议谴责中国对于活摘器官的不公开、不透明以及不惩罚相关的人员。直到今年7月中为止，台湾已经有27位跨党派立法委员参加亚洲联盟，并支持这项重大的国际人权议题。台湾法轮大法学会理事长张清熙表示，1999年中国共产党全面镇压法轮功以来，根据统计已经有3769位学员被迫害致死，被非法劳教的超过10万人。中国政府透过党国机器的迫害，触犯了反人类罪、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至于系统性的谋杀以及倒卖人体器官， 则是对人类道德良知的彻底践踏。台湾法轮功发言人朱婉琪表示，台湾政府应该尊重立法院不邀请、不接待、不欢迎中共人权恶棍的决议，拒绝曾经打压法轮功的现任江西省委书记强卫星期一入境台湾。朱婉琪还要求中国政府应该立刻停止迫害法轮功，并且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法办迫害法轮功的元凶。他还强调，呼吁联合国比照处理朝鲜的方式，成立调查中国政府活摘器官、反人类罪的委员会，把江泽民、周永康、薄熙来等人提交到国际刑事法院进行起诉。根据法轮大法学会指出，台湾目前有数十万人修炼法轮功，至于强调真善忍的法轮大法，也已经传遍到全世界114个国家。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美国目前在美墨边境出现的人道危机。这些人道危机特别是跟从去年十月以来有将近6万名没有身份证明、没有大人陪同的孩子涌入美国设法偷渡有关联。那么这么样众多数目的孩子涌进了美国的边境，那么美国的这个移民当局呢，几乎要扮演了有关于照顾孩子这样的重责大任，同时呢还要解决把他们遣返的问题。奥巴马总统特别向国会提出要求37亿美元的紧急资金来解决这些非法入境儿童的问题。这些资金将用在提供他们的住的地方、食物，还有给他们举行快速的听证这样的一个问题处理上。但是呢，共和党的议员们他们却坚决反对奥巴马总统提出的要求，那么他们认为应该紧速地把这些孩子送回去。这些孩子们多半来自于危地马拉、洪都拉斯还有萨尔瓦多。目前出现的这些移民的危机呢，很多人他们也是心存侥幸，希望能够进入到了美国的边境，他们向边境的巡逻自首，希望不会被遣返。而事实上，在他们穿过那么长途跋涉进入墨西哥、进入美国这个路上呢，遭受到各种的艰难险阻，他们的命运不仅仅是取决于在美国边境获得的待遇而已。详细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泰勒的报道。
On June 15th,
6月15日，我们收到一通电话，说在拉佐亚帕特里夏佩雷斯地区诺帕街的灌木丛中发现了一具尸体。我们看到马又踢又跳，我问我兄弟，我问那马到底怎么样了，他说我不知道，所以我们就走到马跟前，看到了这具尸体。
卡斯特利亚说，这名少年只有11岁，是来自危地马拉的无证件移民。由于德州夏季炎热，他的尸体已经部分腐烂。很多很多移民想方设法离开他们国家的苦难，在美国建立一个更稳定的未来。在他们的故事中，胡亚雷斯只是极普通的一个。他们希望找到工作，让他在国内的母亲过上更好的日子。有时数周甚至数月，穿过墨西哥广阔的乡村进入美国的艰苦跋涉特别危险，风险极高。对那些试图扒火车到边境城镇的人来说，极端天气只是他们可能遇到的危险之一。非法移民常常遭到人贩子，也就是所谓的蛇头的性侵、抢掠或绑架。蛇头还强迫他们为墨西哥毒枭走私毒品。亨德森曾经是边境巡逻人员。
有些非法移民以为雇了一名帮助他们非法越境的人，最后却发现自己落了个性奴，或在这些大麻农场为毒枭劳作的奴隶。这些把你们偷运的人是墨西哥甚至全球当中最邪恶恶毒的人，他们砍头断肢，杀害数以千计的人。
尽管危险很大，进入美国的无证件的儿童和家庭人数在增加。一个联邦机构的报告显示，2014年羁押带处理的案子超过375000件，他们大部分来自危地马拉、洪都拉斯、萨尔瓦多。这些国家的团伙和毒品暴力在上升，这些问题以及美国保护性贩卖中儿童的法律导致了大量移民的涌入。最热门的进入地点之一就是在地理位置上离中美洲最近的 格兰德河流域。2014年从这里进入的移民数量是2010年的三倍。他们很多人是因为恐惧才来美国的。
我觉得犯罪减少了，工作机会多了，人们就不需要来到这里。我们来这里不单纯是经济原因，更是安全的原因。即使犯罪分子不攻击我，他们可以能伤害我的家人。
我觉得犯罪减少了，工作机会多了，人们就不需要来这里。我们来这里不单纯是经济原因，更是安全原因。即使犯罪分子不攻击我，他们可能伤害我的家人。
对那些跋涉穿过沙漠进入美国的人来说，他们的命运取决于美国国会和总统能否在解决目前局势上达成共识。最终他们可能会被遣返，一路的危险重重，落得个两手空空。美国之音泰勒，格兰德河流域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好，最后我们来看的话，首都华盛顿一位同性恋人士，他用自己的方法来鼓励华盛顿其他同性恋者寻求有关艾滋病方面的治疗方式。
我真的喜欢唱歌，我想上帝赐予我一副好嗓子让我唱歌。
克里斯汀·培基·巴斯呼吁人们要有包容的心态。
我们不说自己教会是同性恋教会，我们说自己是非常包容的团体。我们的教会中有变性者，也有异性恋。我喜欢这种包容性。
克里斯汀在北卡罗来纳州上的一个小镇长大，那里远不是个包容的社区。美国南方十分保守，通常是不会容忍同性恋的存在。
我那时不知道什么是同性恋，因为从来没有用过这个词。我们通常用柴火，就是这个词。我对同性恋一无所知，你被称为柴火，而不是同性恋。我不喜欢那个镇子。
2001年，克里斯汀和经常注射毒品的母亲都被诊断出 HIV 呈阳性。五年后，母亲去世，克里斯汀充满恐惧。
我看到他梳妆台上，他已经开始装的下一星期的药盒。我看着这些药片，心想，我也会这样死去的。从那一天起，我不想再吃药了。
他需要换换环境，于是决定到华盛顿来看看朋友。
我来到华盛顿并爱上了这儿。我看到很多同性恋，他们在这儿很自由，我也要像他们那样。于是决定留在这儿。
一个大问题是，过去三个月里你是不是没有按时服药？
环境的变化也改变了克里斯汀对治疗的看法。他遇到了惠特曼沃克诊所的职业护理师贾斯汀·郭夫斯。
他过去真的很抵制对艾滋病病毒进行治疗。我想他母亲的死给他带来很大的精神负担。他母亲去世的时候服用了大量的药物，但是现在他成了治疗艾滋病的倡导者。
这是克里斯汀成为华盛顿同性恋俱乐部的常客。
很多人会跑来跟我说，你是成员吗？你有电邮信箱吗？我怎么联络你？我想跟你谈谈。就因为我是个带菌者，我正在和另一个带菌者约会。有些人在那儿待一会儿就走，他们需要我的时候会给我发短信。你知道，我们会保持联络的。
克里斯汀还是个兼职模特。
我被确诊后，医生说我只能活两年。我想让人们明白， 如果你接受治疗，你仍然会是健康的，气色会很好，你可以活很多年，不会像1980年代的患者们那么痛苦。
谢谢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祝你晚安，再会。
美国之音新闻，美国宣布禁止民航飞机飞经朝鲜和邻近空域，理由是那个地区存在发射弹道导弹的危险。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客机7月14号坠毁后，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扩大了原先列出的民航班机禁飞区，把6个国家的上空列为危险空域，包括乌克兰、埃塞俄比亚、利比亚、伊拉克、索马里和朝鲜。联邦航空管理局还说，飞经叙利亚、也门、阿富汗、刚果、埃及、西奈半岛、伊朗、肯尼亚和马里的民航飞机也可能面临风险。东乌克兰的亲俄罗斯反叛分子已经把坠毁的马航班机的黑匣子交给马来西亚专家。移交过程星期一晚间在乌克兰东部城市顿涅斯克的一次会议上完成。此前马来西亚总理和反叛势力领导人通了电话。马来西亚的官员说，黑匣子有些损坏，但是仍然完整，而且状态良好。星期早些时候，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谴责击落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班机的行为。决议还要求控制坠机现场的亲俄罗斯分离分子允许调查人员不受限制地进入那里。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和美国国务卿克里继续与中东有关各方举行会谈，争取终止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冲突。星期二凌晨，持续两个星期的冲突没有缓和的迹象，以色列空袭了加沙地带多个目标，打死至少10人，以色列也受到来自加沙地带的火箭弹袭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和美国国务卿克里都表示希望不仅促成停火，而且推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和平进程。一名自杀炸弹袭击手星期二袭击了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机场附近的一所院落，造成至少4名外籍保安死亡。阿富汗警方说，骑摩托车的袭击者在院落入口处引爆炸弹，爆炸还造成至少6人受伤。塔利班宣称对这起袭击负责。印度尼西亚正式公布总统大选结果，前雅加达市长维多多击败前军事将领苏比安托，当选印尼总统。此前人们预计加剧成伤，维多多胜出。官方数字显示，维多多获得 53% 的选票。印尼大选的两位候选人之一苏比安托在正式选举结果公布之前几个小时宣布退出选举。他批评选举过程有问题，不民主，并且指责他的竞争对手有大量舞弊行为。一个人权组织表示，他发现了至少100个专门散布中国政府有关西藏问题宣传的假推特账号。自由西藏组织发现，这些推特账号经常使用一些西方人的姓名，并且配有照片，包括专业摄影师拍摄的美国女学生照片。还有一些推特账号使用商业股市图像或者已故名人的照片。总部设在伦敦的自由西藏组织说，这些推特发布英语的文章攻击达赖喇嘛，并且把西藏描绘成为一个心满意足牧歌式的中国省份。中国当局一贯描绘一幅西藏稳定的景象。以上是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亚洲3号卫星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